各位弟兄姐妹们，复活节蒙恩，今天是我们基督教一个伟大的一个节日，那就是一个复活节。我在想，今天世界上最令我们震撼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令我们最震撼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发明了飞机？是不是我们发明了电灯？或者是我们发明了手机？或者是我们有 5G 的这个网络的出现？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令我们感到震撼呢？或者是我们看到说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做的一些恐怖的行为，好像911事件，大家还记得吗？911事件好像非常令人震撼，但是我想到了今天911事件，我们已经没有感觉，因为我们不是处在当中，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对这个事情可能也已经没有感觉。或者是我们更深入的一点来去思考一些令人震撼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物质不变定律，大家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东西相对论，或者是我们说经济学，或者是政治学的这一些的理论，他们可能令我们感到新鲜、新奇，或者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想它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它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即使是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肆虐，我们看到大概有1.3亿人受感染，已经有290万人死亡，我们会感到害怕，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病毒？但是它也没有让我们想象中那样令人感到震撼的。大家都知道我的答案，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什么事情？那就是死人复活的事，对吧？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死人复活的事，而死人复活到底又对我们有怎么样的影响？这个话题我在想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我们每逢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思想死人复活的事情。而我们基督徒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每一日生活当中最基要的信仰中心。我再说，即使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令你感到震撼你的事情，但是它也敌不过死亡。如果你一死之后，好像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令我们感到震撼，但是呢，如果你一死之后，令你感到震撼的事情也就过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这件事情再也不能够令你感到震撼。还有什么事情不但震撼我们今生，而且也能够延续我们来生的呢？哪一件事情？有没有世界上有一件事情震撼我们的今生，以致使到它能够继续的延后到延伸到我们的来生去？没有，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死人复活这个概念，我在想似乎是很多的宗教都会谈起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教主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如此大胆的宣告说他将从第三天将从死人中复活。所以唯有基督教，或者是唯有基督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这样大胆的宣告说他第三天会从死人中复活。其实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这样的宣告，基督这样的宣告，其实他是在判自己死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还找不到有哪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如果耶稣基督这样的宣告，他其实是在判他自己死刑。但是事实上，耶稣基督确实是从死人中复活的。我在讲，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基督教在坚持什么？我们的宗教真的，我们的信仰真的是非常的荒诞。但是如果它不是荒诞的话呢，那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奇妙的基督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在座有一些新来的朋友，让我们今天重新的来思考基督教所相信的就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到底为我们人类带来怎么样的生命以及生活，他怎么样的震撼我们，改变人的心。让我一一的跟大家来解析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的开始。如果我们讲从基督教的开始，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他的降生。耶稣基督是在2000多年降生在这个地上，按照当时罗马人他们有这样的记载，说按照当时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希律王听到这个消息，他第一件事情想要做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希律王听到有一位好像王要降生的时候，他的心意是把他杀死，把他杀了，因为这个地方容不下两个王。而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也从来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拯救世人。虽然我们看到说他们有看到东方的学者，就是占星学家来找一个所谓的天上的明星，或者他们也有听到这个牧羊人做的见证，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些事情。那么耶稣基督的父母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因为这个希律王要杀那些2岁以下的孩子，因此呢仓皇出走跑到埃及去，2年后他们再回来。当希律王死了之后，玛利亚跟约瑟就把这个耶稣基督带回到拿撒勒城。3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30岁那年他出来传道，在加利利来宣讲上帝的话，他自称是上帝所差来的。我们看到说他在30岁做了他传道的事工，可是他故乡的人拒绝他，他的家里的人怀疑他。当他在一些地方传道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反应是什么？好像我在这里讲到，大家说林牧师好，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人家丢石头，有人说他是疯了，是一个疯子。耶稣基督在世，他只收了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犹大的出卖了他，其他的11个门徒呢，全部都逃跑了。因为当耶稣被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全部跑了，没有一个人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耶稣基督3年半的传道的生涯的里面，主耶稣基督所得到的是什么人？都是一些市井之徒，是一些没有受教义的小民，或者是那些有知识看人啊，这些都是贱民。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这样的人，但是他所医好的呢，却有麻风病啦、瞎眼的、瘸腿他啦，甚至是鬼附的，还有呢，耶稣基督也死人复活。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一些人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竟然为他辩护的人是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站出来替耶稣基督讲话 ，zero， 没有一个人替我们的主说话。我们看到说他的降生，他这传道生涯竟然是这样，非常的悲惨的。不过我们看到他的死法，大家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法是什么吗？由于耶稣基督常常责备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是虚有其表、假冒为善，他们拥有这个宗教的外表，但是没有金钱的内涵。结果呢，这些人怀恨在心，他们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开会，然后呢，就把耶稣基督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相信大家都有看过梅尔吉森的这个所拍的电影，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史。哦，这边有哪一个人没有看的？那一部当年轰动我们全新加坡或者全世人的《耶稣基督 Passion of Christ》这部戏。哦，我们看到说前天我们就是星期五的我们的这个受难节的这个崇拜的里面，我们有播一首歌。那一天夜里啊，他有一些的片段，就看到耶稣基督受难的12个钟头的这个经过。这个梅尔吉森他拍的手法非常独特， 我们也可以说是非常残忍可怕、哦、我想应该没有多少个导演像他这样拍摄，他为了要凸显耶稣基督的受难。当时演耶稣基督的人，那个人叫做 James Caviezel， 就是这个卡维泽，他说他在片中受尽了各样的折磨、哦、他的背部留下了一个14寸的疤痕，是因为当演戏的时候那个罗马兵失手两次，啪啪，他的背后就留下14寸的伤痕。还有呢，当他要背那个沉重68公斤的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肩膀脱臼了。有一次他在山上在拍戏的时候也闪电打到，就是在哥哥他闪电打差一点没死。我们想说为什么这样辛苦，梅尔基森要做什么，这个演员演耶稣基督的他要表达的是什么，那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的受苦受死钉在十字架上。当时我还记得有一些的报道，新闻报道说妈妈看了这部戏一定会哭，师母一定哭的，妈妈看了这部戏一定会哭，强盗或者是罪犯看了内心感到内疚，结果自首。还有一个像我心脏病这样的人看了暴毙死在戏院的里面，深有其事。为什么会这样的震撼？我在想大概只有一个原因，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就好像彼得前书3:18所说的，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你们的罪死了，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领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还有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的，那就是耶稣基督在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预言自己将会被钉死，而且是一连三次的预言他自己这样的死法。但是非常可惜的是，他的门徒竟然没有一个在耶稣基督死后守在他的坟墓里面等候他的复活，没有一个。意思是说他们完全不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按照我们以上所分析的，耶稣基督所开始的这个信仰应该是没有什么前途可言的，对吧？如果按照人你做生意的话了，你这样做这样这样，都没有一个人听你，全部都逃跑了。所以我们讲说，他应该是这样的信仰，应该是没有办法的。而且他们的跟随者，他的料子啊，就是非常的差。你看那12个门徒，一个出卖他，11个全部跑光了，没一个是好的料子。我想其他的跟随者，宗教的跟随者比耶稣基督的门徒还好得多啊！孔子的门生好得不得了，我告诉你。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所创立的这个基督教又这么伟大的这个爆发力？基督教为什么这样的独特，这样的奇妙，这样的令人惊讶？这也就是我第二点要跟大家所说的，所要思考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运动。主耶稣基督死后呢，按理来说，他的所开始的这个信仰就应该结束了。即使他说他会从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但是呢，对当时的罗马人或者是犹太人，他的影响几乎是不大的。可是到如今，我们一个被人看为是失败者的耶稣基督，他的跟随者按照今天的这个统计数字来说，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多人的宗教，就是基督徒的比例是全世界最多的，他分布也是最广的，遍布了242个国家。目前我们大概知道全世界有大概有70亿的人口，基督徒就占了 33%， 就是24亿的人。其中呢，我们看到说有120个国家里面竟然有所谓的基督教的期刊，有3600份不同的期刊。还有呢，我们看到说 竟然也有全世界有4000多个不同的电台和广播。如果我们说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这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的稀奇。记得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无神论者，就是伏尔泰哲学家，法国的无神论者，他说我之后的100年基督教和圣经将会消失。他这样大胆的宣告，他说我的100年之后，基督教将会还有圣经将会消失。但是他在1778年死之后，基督教仍然继续的流行。另外在19世纪，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也是非常出名的人叫做尼采，在当时他只是信任科学，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当科学在不断的进步的当中呢，也就是信仰的末日，就是他们也不相信上帝，这个尼采。结果我们看到说1882年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死了200年过后，我们看到基督教仍然还是这个广泛的在流传。到了20世纪，在共产党的一本的字典的里面，他们对圣经的这个看法跟解释到底是什么呢？他们讲说圣经或者是基督教是集合了各种荒诞的传说，没有科学的根据。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些的领袖都已经过世了，基督教在中国、在俄国、在捷克、在罗马尼亚等这些共产国家依然的蓬勃发展，而且呢，相信基督教的人都是什么知识分子之多居多。哎，这是很特别的。今天我们真的要问一问，为何是这样？完全没有理由会这样发展的。耶稣基督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的家庭的里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写过一本书，也没有做过什么官。有人更说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走过他家乡200里以外的地方。他的朋友都离开他，当中的人有一个人出卖他，他曾经帮助的人都忘记了他，在他死前大家都把他抛弃了。那么为什么基督教能够一直屹立到今天不倒？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我讲所说的震撼人心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核心所表达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在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梅尔基森他所拍摄的耶稣基督的受难史，我昨天又再多看了一次哦，而且是很快的看过，因为我们可以像 forward 我们可以我再重新看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片段。他拍得非常精彩跟暴力，他为了要凸显耶稣基督为世人所牺牲自己的那一种的惨况，到了戏的最后的那一部分呢，他只是简单的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导演是在这个妇女在清早的时候来到耶稣基督坟墓的洞口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导演他用一个什么用眼到近的距离，就是在拍摄在焦距在一团的这个细麻布身上，他是慢慢 zoom in 的，让我们看到那有一团的细麻布，他所要说明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哦，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重点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代死，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的，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为世人受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他那种伟大的牺牲的确激励了无数的民众一同来效法。但是我们又再想回头，一个人为人一个国家死，为人死呢，其实是大有人在的。那我想到的是 我们这个以前读的叶飞为国尽忠，还有文天祥，这些都伟大的人物，他们都为国捐躯，还有什么为朋友而死，什么为家人而亡。但是我们在想，今天为国捐躯的，为国家死的，为朋友死的，为亲人死的，为爱情死的，为亲情所死的，为友情所死的人，他们今天在哪里？他们也是死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再一次起来帮助其他的人。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人死了，第三天他从死人复活，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伟大的核心。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说有一群妇女在耶稣基督死后的第三天来到坟墓的旁边，他们要膏耶稣基督的身体，谁知道当他们来的时候，那个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他们要进去的时候，他们就突然看到一个大光，有两个人显现。他们穿着是非常闪烁耀目的，站在他们的旁边。两个妇女这些妇女非常害怕，他们就伏在地上。那么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人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说这些妇女是非常爱耶稣基督的，他们不怕罗马兵丁，更不怕那些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心中只有耶稣基督。可是在他们的心中的里面呢，耶稣已经什么？死了。耶稣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死人中找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再说，这些的妇女，他们其实是想在死人的当中找死人，因为他们所认识的拉比或者是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什么？已经死了。他们只是想要来告耶稣，所以他们是在什么？死人当中找死人。但是天使提醒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原来耶稣虽然被钉死，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们心中所认为已经死了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借这个坟墓用一用，第三天他复活了。今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些妇女一样，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或者是我们会常常在死人中找死人？我的意思是，我们希望能够常常在这个世界里面找到盼望，我们希望能够追求一些的物质，或者是一些亲情、爱情、友情，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会消失的，有可能吗？有可能吗？我想，现在请大家认真的想一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件这样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持续到永远的，有没有？我想请大家现在再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我请你把所有的精力或者所有的那个所谓的财力都花在当中。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今天不要执着于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如果是我们一直执着于这一些都会过去的东西，我说我们是在死人中找死，因为这些都过去了。所以你一直在死人中找死人，那是令人非常难过的事情，所以怪不得这些妇女非常难过。昨天我有去扫墓，我相信这一两个礼拜都很多人去扫墓。我在准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我也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去扫墓的时候是去死人当中找死人，是吗？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去扫墓？如果你有去扫墓的话，你可能会像我这样想， 我是去死人当中找死人，还是我们去死人当中找活人？这是要让我们重新思考的一件事情。这是天使提醒这些妇女，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所以呢，活人是不可能在死人当中，活人肯定是离开死人的，所以耶稣基督肯定不会在他的坟墓的里面，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复活节的缘故。话说回来，如果耶稣基督真的被钉死而又没有复活，那么今天的基督教真的不可能发展到现在。大家想想，当时信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在说他们不是居高位，他们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也不是大财主，甚至跟随这些的妇女人也不是什么人，他们怎么可能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或者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传得这么快这么好呢？那是不太可能的。他们一看到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大家都跑到惊慌，甚至害怕到一个地步，连耶稣基督的葬礼都不会参加，而只是派一些妇女去。我们看到说连恩师的葬礼他们都不会出席，这一些人能够成就些什么大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妇女在当时做的见证哦，他们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在犹太的法庭里面，妇女所做的见证是不算数的。所以我在想，今天基督教能够发展到今天，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他复活了，他显给妇女看，也显给他的门徒看，过后他又显给500多位的信徒看，把这些原本已经怕得半死的人，竟然在耶稣基督死后的40天里面，把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么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而当时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门徒呢，他们都受到逼迫，尤其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都什么为耶稣基督寻道。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在想，这些门徒不是很傻吗？为什么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而来骗人，而且也害了自己？唯一的理由，那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能力使这些门徒胆敢的来为主做见证，甚至不怕任何的死亡。是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单单是历史的事实，更是我们人类所有的盼望。我们原本是死在罪中的，现在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拯救，这就是奇妙的基督教。总的来说，从耶稣基督开始这个信仰之后，一直到今天，凡是相信他的，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一个结论，那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单单是我相信，在座的许多的人都相信，还有哲学家、科学家，或者是神学家、文学家，或者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都相信，而且亲身的经历了这个信仰。记得有一位英国的记者名叫做法兰克·莫尔森 Frank Morrison， 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这一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收集各样的资料，想要否定这件事情。结果他把这些资料收集了许多的年日，那么他个人的所谓的结论是什么？耶稣基督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从许多的见证人还有许多的历史证据显示耶稣是复活了，结果他自己也写了一本书，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有看过，很旧的一本书，那就是《坟墓的秘密》。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这个石头拿开？ 但愿我们今天能够从主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并且我们谦卑我们自己来认识这个奇妙的基督教，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凡是相信他的罪得到赦免，生命得到改变，而且能够与上帝发生永恒的关系。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主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已经成就了，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自己让我们今天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你自己的大爱，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让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生命而复活，直到凡是相信他的人就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的圣灵这时候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相信你的人更加执意的来跟随你，让那些还在犹豫的人，让他们这时候心中就有一个笃定，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让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我们仰望你，愿你施恩和带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